哈利路亚，我们在座我们所敬重的我们的长老执事各位兄姐，大家晚安。感谢主耶稣来带领我们大家哈，在今天晚上开始是我们南台中教会成人宗教教育周的特别聚会。那我们求主耶稣来施恩赐福带领我们大家让我们在这星期当中要介绍的雅歌这一个书卷我们都能够了解他写作的用意，那么也能够朝向一个正确的解经的方向让我们大家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能够做更多的思考神领意会，那么也一方面来对照我们的婚姻生活，那同时呢也可以这个双轴同时并进就是一方面从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也进一步去体会出神跟他的选民之间的那种爱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那我想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两个方向来看探讨，那我们必定可以从雅歌里头得到大大的造就有人说圣经的66卷书其实它是66封的家书，66封信，这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所写给我们的他借着在历史上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出身背景不同的作者他们在生活的不同历练里头神的灵感动他们写了这66卷的书，那么这66卷呢被编入圣经的正典当中当然是经过千锤百炼，那么也一致的获得犹太拉比的认同，那么也根据比较现代的很多的这个经文的比对或是说鉴别学考古学的发现大概为一般圣经学者所接受认同也借着一些古卷的发现呢也来证明今天流传到拿在我们手上的这66卷书它具有正典的正当性跟它的合法性那这66卷的书呢各异其趣，因为不同的作者在不同年代他们有不同的成长背景有不同的侍奉的经验以及不同的属灵经历，但是神会善用每个人不同的特质或是说他在文学上的风采他在写作上的造诣呢给他一个方向，神的灵感动他用特别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但是他共同表达的一个主题就是救赎如果用一个字来代表就是爱用一个词来代表就是救赎。那雅各呢他正是在这66卷书当中可以被归列为是一种情书的形式，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我们一般大概会想说圣经就是神圣的天书经书它应该是谈很严肃的话题非常严谨的去谈到救赎的观点但是呢刚刚我们有提到66卷书都有它不同的特性，那雅歌它表达的手法是很特别的，但是他也并没有离开圣经的一贯性，也就是说他的主题是救赎。那么他所用的手法是借着所罗门王跟他的王后之间的爱情婚姻来表征神跟选民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切入点算是很特别的。 人间有很多伟大的著作都是在歌颂爱情，爱是从神来的，每一个人都有渴求爱，每一个人都有爱的能力跟爱的渴求。小时候我们是被爱，我们渴求爱，当我们渐渐的长大的时候，我们也有能力去爱，被爱跟去爱，这个爱才算是完成的，这样的人格才是成熟的，这样的生命才是完整的。那么在人间里头啊，最被歌颂的这个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可以被拿来比喻成神跟百姓之间的关系。爱既然是从神来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他的爱也是圣洁的爱。那我们从神领受了这个爱，神造我们人类的时候，也赋予我们有爱的渴求，也赋予我们有爱的能力。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回归圣经的真理，也能够朝向一个方向，就是说从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去体会男女之间、夫妻之间的情爱，那我们会体会更深入，那么也借着体会出夫妻之间的爱，也能够去体会出来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其实这是双轨并进，它能够提供我们在现实的婚姻生活当中去做一个检验，但同时也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这个情感互动交流当中所产生的很多很多的考验呢，也逐步的来体会出为什么基督要舍己来爱我们，那么妻子应该如何的来顺服她的丈夫，那就可以让我们更深刻的去体会出来。所以我们大概在讲解雅各书的时候呢，我们会从这个角度切入。那么在很多很多的圣经学者，他们一致都是认为雅各应该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就是被称为智慧的王所罗门王他所写的特别是在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呢，他就已经标示出来我们请看一下，我们先翻开雅各第一章第一节，所罗门的歌是歌颂的雅歌。从这一个书名中文把它翻译成是雅歌，那么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它原来是用一个比较最高的比较级比较级当中最高级的一种描写的方式，它是用名词中的名词歌中的歌，它不是用形容词，但是它已经有这个两个名词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一个形容，它是最高级的，就说在所有的歌当中、诗歌当中，它是最优美的，是意境最深远的，它表达一个最好的一个主题的，这是希伯来文当中它所要表达的意思，好像说万王之王，王中之王，比如说圣所中的圣所，那就是至圣所，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像保罗，他也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那这都是说他是最纯的，不管从信仰的传承，从肉身的血义的这个血统来看，他都是毋庸置疑的，用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要提到现在所罗门他写的这个歌，他真的是歌中的歌。无以匹比的是谈到一个属灵非常高的境界的，它也是以人间最纯洁的男女之间的爱来表达的，但它至终要谈的是让人能够提升起来，去体会到属灵的境界，神跟百姓、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我们的神真的爱我们因为他透过很多不同表达的形式来教导我们，所以其实圣经它就是66卷书，这66卷书就是有66个表达的形式， 啊，它的文体都不太一样。那雅歌呢，它就是被编列在诗歌群当中。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是诗歌的民族，他们最善于写诗歌。那这个诗歌就是情感的升华，他用最少的字表达更深的意境啊，更高的意境啊。但是呢，他这种啊非常洗练的文字啊堆砌起来的时候，我们读起来啊是津津有味。特别是谈到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爱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体会的更丰富啊。如果我们今天是过着婚姻生活啊，我们就能够从婚姻生活来体会更多。那如果我们还没有结婚，或是我们曾经是有过婚姻生活的，那我们也可以像保罗所说的，从一个头跟身体之间的关系啊去体会出来。那我们结了婚，我们过着婚姻生活的弟兄姐妹，也可以透过夫跟妻的关系再来体会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啊。那么当然有关于这个雅歌他写作以及怎么样去解释他呢，有很多圣经学者呢他有不同的看法。那比较多的看法呢，有很多人认为说，其实这是一个预言体的这样的一个文章啊。那所谓预言体呢，它就是说它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它是捏造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一个故事或是一个情节啊。不过我们可以来看，就是既然雅歌是所罗门王所写的，在写他跟王后之间的情爱，那所罗门王他是一个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写的这个爱情故事并不是虚拟的，应该要落实到一个实际的现实面里头去看啊。因为这里头啊谈到的人名啊，还有一些在整个以色列全地的地名啊，这个都是啊在当时候啊真有其人、真有其事、真有其地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所以大概大家会比较偏向说，这是写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不是一个捏造出来的一个预言体。那么呢，他在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就简单提到哈，小弟把它现说啊，把它去芜存菁以后，思考以后呢，因为这个问题小弟也想了很久，那么也根据我们在教会里的我们传统长辈的说法，那也根据一些圣经学者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些理论，那么小弟觉得说，我们应该从一个历史事实的角度切入，可是他是用诗歌的形体来表达，所以他善作比喻，那么比喻的解释就有他一定的章法。但是呢，当我们在解释的时候，不可以偏离圣经的一贯性，就是谈到救赎的这个主题。那么他要用的就是说婚姻来做比喻啊，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就像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把握了从字面很自然去解释它啊，不偏离这个比喻的诗歌的形式去那个章法去解释它。那解释出来以后呢，那就成为一个夫妻之间的爱情的爱的一种表达。那另外我们再翻转上一个层、上一个阶层，就是说去体会出来那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这个爱真该如何来表达。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应该是比较客观，也会是比较符合解释出来，是比较符合圣经的一贯性，那么也比较能够符合释经学它所要求的。所以呢，我们撇弃了所谓的预言体的解释，或是单单只是从字面很自然解释的单一的层面，我们觉得它不单只是一个单一的层面，不是只有在谈很单纯的夫妻的关系。如果只是在谈夫妻的关系，它变成一部爱情小说，但它又不是交代的很清楚的故事情节。它读起来如果没有从很深刻的角度去探讨，没有翻转到一个属灵的境地去谈，那么它为何被收入在圣经的正典当中？它为何能够有比其他的爱情小说有更强之处呢？并没有。我们可以读很多人间的爱情的著作，但为什么非雅歌不行？那么他今天被收入这个正典里头， 那么当我们也愿意用圣经的一贯性去看它的时候，也符合圣经 一贯的用夫妻的关系来比喻神跟百姓、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这些都是契合的，这些都是放在一起呢。啊，用带着这样的概念去读雅各的时候，啊，是很清楚的。而且呢，每到一个地方转折之处，总是能够神领意会，总是会蹦出爱的火花，会有很多的体会。哎，那我们就会想到很多圣经相关的经文。那也就是说，我们走的这个方向呢，啊，并没有偏离圣经的一贯性。啊，我们也没有偏离了我们所要解释的是两层的关系，是双轴来同时并进的。啊，那大概小弟用简单这些话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那么我们这几天的讲解呢，啊，小弟就会用这样一个方式来跟大家讨论。啊，好，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讲义。啊，我们讲义在第二页。啊，说本书的特点。啊，本书的特点第二页中间这个部分。啊，本书的特点，雅各是在犹太最重要的节期逾越节的时候所诵读的书卷。啊，他们有分别在五个月份里头啊读了五卷书。啊，比如说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会读雅歌。啊，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会读路德记。啊，好了，那为什么在逾越节的时候读雅歌？显然它有特别的意涵在里头。也就是说，希伯来人他们在这个节期里头是在纪念神拯救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所以他很清楚地标示出一个救赎的主题，拯救。那在圣经里面他谈到拯救的时候呢，如果用婚姻来表达拯救，就是说像路德记里面所谈到的，用衣襟去遮盖一个女子的身体，用这样一个象征性的动作表示说他愿意有这样一个婚约。好像路德求波阿斯用衣襟来遮盖他，那就是说向他求婚。因为呢，依据这个律法的规定呢，他们已经回到这个伯利恒已经过三个月四个月了。因为他们刚回来的时候是收割小麦，小麦收割完之后再收割大麦，那这当中大概要经过三四个月，那这个工作都已经完成了。但是呢，城里头的长老并没有根据律法的规定来为已经丧夫又没有留子孙的这个路德来找那个该娶他为妻为死人留后代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我们可以同时也可以猜想得到，哦，推测得到，那个真的是一个世事的时代啊，心中没有神，所以生活中就没有律法啊，个人就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啊，所以律法被忽略掉了，他们生活中不再是根据律法。如果真的根据律法，他们是不可以往摩押地去的。那当这一切都是被忽略的时候，那当然路德他就要受教于他的，啊，婆婆拿俄米呢，告诉他说那你要提出自力救济。所以这个自力救济不是现在才有啊，3100年前就有了。哦，那为什么怎么自力救济呢？我根据律法你要娶我为妻啊，你要用衣襟遮盖我。那这个衣襟另外一个意涵在希伯来文它也可以翻译成翅膀。所以翅膀就是说在神的荫庇底下，在神的保护底下印下。哦，衣襟跟翅膀是同样的意思。但是当它放在拯救上的时候，就是好像翅膀在呵护。让他用婚姻来做比喻的时候，就是用衣襟来遮盖，使他遮住那个羞愧，使他不至于没有丈夫的这个羞愧会显露出来。啊，他是有所主的，有所归的，因为他是有丈夫的，那就去除掉了啊，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头的那个羞愧。啊，那因此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就可以知道说，哎，这个救赎的主题它是被强调的。哦，难怪犹太的这个拉比他们一口认同啊，雅各当他是被从一个婚姻的比喻里头，但是要从救赎的切入的时候呢，他能够被认同接受成为一个正点，就有他的正当性。那么当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读这一卷书， 就更让我们清楚知道说，那他不是单单只在谈到爱，不是谈到男女之间的这种情爱，那是第一阶层的哦。那当他翻转提升起来的时候呢，它变成一个属灵的意涵，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这样我们读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理解啊。小弟觉得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很幸福。如果有人说圣经没有文学，是因为他未曾真正认真去读过圣经的每一卷书，是因为他刻意的武断，他并没有进入圣经的堂奥当中。圣经当然有它的经典之美，但它的文学的造诣的技巧，可是让莎士比亚博得了一个大文豪的名号。莎士比亚全集，它绝对是奠基在圣经的文学，所以圣经绝对是有文学的。如果我们只能够留一本书，我们千万不要留《红楼梦》，因为《红楼梦》啊，葬花的心情到最后是颓废的，最后是落发为你，青灯伴我独，遁入空门，一切都是空的。如果我们只能留一本书，我们不要留《三国演义》，浪花淘尽千古英雄，风流英雄人物啊，夕阳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多少千古英雄人物，这些都变成空了。人间的哲学，人生的哲学，它告诉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苦，很多的痛，很多的无奈，很多的虚空，但是它并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超越这些无奈，怎么样让日光之下的虚空转换变成日光之上永恒世界里头的丰富，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如果一个读哲学的人，他仅止于哲学，他会有很对人生有很多的问号，他会看到人生有很多的痛苦，怎么解脱，怎么超越，怎么在苦痛当中来得到拯救，那他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科学是研究现象世界的事物，哲学是研究人生，神学是谈到形而上，是谈到神，让我们认识神，让我们不但看到人的空，人生的短，人生的苦，他还要告诉我们在苦中如何作乐，虚空中什么是不虚空的，日光之下的无奈怎么翻转变成永恒世界日光之上的那个神的福分，那就是要回到圣经。留一本书，你只能够留圣经，你要把圣经留在你的身边。这个有点年纪啊，不好意思，小弟这么讲啊，因为现在在座看起来头发还是算我白头发还是排名列前茅啊，虽然年纪没有名列前茅啊，那这个一有年纪的时候哈。跟以前不太一样啊，一有年纪是越看越远啊，越看越远啊，越听越近啊，愈看愈远，愈听愈近啊。啊，过来哈，歹心啊，歹心来恶被造哦，现在是歹心来恶被造。所以我们在座年轻人啊，如果说这个下课的时候啊，要排队啊，上洗手间啊，千万不要排在我们这个拜托尔的后面啊，底下卡挂波啊，你个你紧张吗？你个卡完老表啊，这个做歹心来恶被造啊。好了，那现在哈、越看越远，所以现在什么书哈、都不太有兴趣啊。所以看书啊，现在看书的时间比较少。后来我发现，要留一点眼力，把我们最后剩下的眼力呢，留给圣经。我们现在如果不好好读圣经，当我们白内障了啊，这个青光眼了啊，散光了，一大堆的眼睛的毛病的问题都来的时候，你要展读这个书卷啊，就难上加难啊。好了，那现在拉回来，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读了雅歌， 所以他强烈的来表达神跟选民之间相属相亲的这种关系，而且是一种救赎的关系啊！救赎的关系，他是用救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硬邦邦的话题，他是用一个非常柔软的角度来切入婚姻，用男女的爱情来比喻，所以刚柔并进，这个是很奇特的，这只有圣经里面有啊。他的表达的手法真的是太高段了，哦，所以我们呢，也可以用欣赏文学的这种角度呢来读雅歌。好，我们再往下看啊。本书借着恋爱中的男女主角彼此表达的爱意，叫我们去体会人跟神之间的爱，也借着彼此的情感互动跟爱恋的对话，让我们认识神的真理。好，第三，本书论到男女之间纯真的爱，彼此的称赞跟爱慕，在相互接纳允诺跟委身之后来缔结婚姻的联盟啊，那进到在婚姻里头达到夫妻一体的亲密关系。男女的爱欲欢愉是神所创造神所赋予的，神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性别区隔的特质使男女相互的吸引，爱的渴求跟爱的能力使人需要爱，懂得爱，能够爱。那么爱跟性是不可分的，而且要以性是以爱为基础的，并且是在婚姻之内才被允许，所以婚姻爱跟性它三者是合一的，在合法的婚姻里头有了爱才很自然进入性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雅歌，它并不是淫秽的，并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种感觉。反而我们在读雅歌的时候，虽然它有一些比较露骨的描写，我们反而会有一种兴起一种清洁的心啊，求爱的心去体会，因为它露骨但并不下流。它虽然描述情爱，但并不是情色，很自然，不会挑起我们不良的欲念啊，也不会有不良的想法出来，反而会洁净我们的心。读了雅歌才会对比出我们的手还是不够洁净，我们的心还是不够洁净，所以读雅歌反而会让我们更加的洁净，让我们对爱会更用一种洁净的观点去谈它，那我们就会想要用洁净圣洁呢来经营我们的婚姻。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想法哈。好，我们再往下哈。我们来看第五哈，阿拉伯书的第五。那么研读这卷书的时候，要存清洁的心啊，来领受清洁的道。那么也要存求爱的态度来读啊，真的能够懂得爱哈，才能够懂得雅歌。那我们有求爱的心去读雅歌，就能够懂。那对我们的婚姻也有帮助。好，我们再看第二页最底下，本书解释的主轴啊，两个方向，从字面自然的解释了解经文本意，来探求雅歌中的爱情婚姻观。所以他第一层是要从字面很自然的解释来了解到男女之间的爱情它有哪些原则，哪些爱的表达，但不仅于此，进到第二个阶段。那从字面自然的解释，我们该用什么手法呢？那因为既然它是一个诗歌的形式，诗歌的文体，诗歌的文体在它的解释经学上，它就有它特殊的释经的法则啊。你不能够把它当成是一般传记式的一个描写，或是一个完整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记述，它是用最精简洗练的文字，但是表达更深的意境。所以它不可以偏离希伯来文学的一种背景，它的背景啊，因为他们在谈一些比喻的时候啊，一定是依附在他们的文化背景当中，尤其是跟信仰有不可分割的。那大概我们大概就是说，从字词义的意思去探讨每个字的意思，那么也从上下文文脉的发展，我们去找出一段比较完整的意思出来。那么我们也没有偏废到这个整个的历史跟文化的背景。那再来呢，我们就要以经解经啊，所以字词义、上下文、 背景、历史文化背景，再来以经解经，用这四个普遍啊，这个一般性解释圣经的方法呢，我们来读雅各的这些意思、这些经文，那我们可以探求出这个两个人之间呢、啊，那个爱是怎么样互动的，是怎么表达的？那把它放到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学习？可是呢，它还要有一个层面啊。本书的历史事件中解析所罗门王跟苏拉密女的预表啊，我们再从男女主角两人之间的爱情，明白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奥秘啊，这是圣经他这个惯常所用的方式，用夫妻的关系，在圣经里面比喻神跟百姓的这个关系里头有很多，比如说父跟子，但是父跟子之间啊，总是有两代之间的上下关系，也用牛跟主人来做比喻，用葡萄园跟经营的主人来做比喻，用朋友来做比喻，用君王跟百姓的一般平民百姓的关系来讲，他有用很多的比喻 还有夫妻的比喻。那但是为什么在雅各里头他用夫妻的比喻来比喻神跟百姓？夫妻的关系他是最亲近的，所以他提供我们不是说一个孩子对父亲看父亲是仰视弥高，哇、哦，好像是这个巍巍山岭哦，那么高高不可测，或者是说父亲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形象。固然我们对神应该有敬畏的态度，但是并不是全部都是敬畏的态度。我们的神是可亲可敬的，甚至他是可以跟我们有一体关系的，像夫妻一样进到非常甜蜜的关系里头去的。哦，那这样的话呢，圣经在表达神拯救人类他的手法非常的多样。哦啊，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啊，我们读者啊可以自负的地方，我们可以去体会很多啊。那么说我们小弟才说，我们真的能够留一本书，那我们要留圣经啊，不要留红楼梦啊，不要留三国演义啊。好，那底下这么多的经文啊，是从旧约跟新约的部分啊，在谈到啊，刚刚我们提到的哈，神跟百姓、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这些相关经文很值得我们回去再慢慢看。来，往下，我们再看看雅歌中的预表啊，简单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所罗门王预表基督，那另外一个是苏拉密女来预表教会啊，不是信徒。所罗门王是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第二，他们都是当王的，但是所罗门王他当王啊，耶稣是当属灵的王，属天的王，是永远当王啊。神界的先知所预言的，对大卫所说，你的子孙中永远有人坐在王位上，并不是指的他属世的啊，这个他的子孙，他是谈到弥赛亚基督的，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永远当王。那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说，在旧约里头虽然有一些预表，有一些预言，但是预表预言啊，当时候在旧约呢，他们有一些应验呢，这是在属世部分，或是他是一个。在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完整的。那当我们谈到预表的时候，它一定有一种现象啊，就是提升性啊。通常我们读的这个圣经里面呢、啊，在自己解释预表的时候，比如说保罗也好，或是主耶稣啊，在谈到旧约的经文对应到新约的时候，要用预表来解释的时候呢，它通常有几个条件呢啊。这是圣经他自己解释圣经的时候所用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说历史性，历史性的意思是说，在旧约它成为一个模型，要对应到新约的时候，在旧约那个模型呢，那个模型是真正存在过的，真正存在过的一个人事实地物或是一套制度，模型嘛。比如说要做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汽车。那设计部门他先做了一个模型，那这个模型是不是真正存在过的东西？是啊，因为它占有一个空间，它占有一个时间，它有它开始的时间，它有它占的一个空间，所以它是在历史上真正存在的一个东西。 那是不是所有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人事实地物或是制度通通都是要用来作为预表的？并不是，而是说他要来作为预表的模型，那个影子呢，他首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他是历史，具有历史性的，在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但是他还必须要经过有一位贯穿历史的一位神，掌握人类历史的神呢，完全智慧的神，他去设计。历史上神已经定了，比如说他定了大卫要当一个预表，当主耶稣的预表，这是主耶稣作王的这个预表。麦基洗德要的预表主耶稣，是按着他的等次来当祭司的，是至高神的祭司的这样的一个等次的，那神就定了在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个人物，然后就设计了。但是设计的时候他是隐藏的啊，所以齁，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到预表这个东西，我们半夜醒过来齁，都会感谢到流眼泪，我们会感动到流眼泪。我们的神真的爱我们，因为呢，除了基督教，没有其他任何宗教有可能所谓的预表这个东西，绝对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并没有像一位我们所敬拜的天上神这样，他能知过去，能知未来，他掌管一切的历史，他设计好了，设计好隐藏起来，等到时间到，那个实体出现，我们再回过头去读的时候，把它拉起来，哇，神早在历史当中已经埋下伏笔，等待我们后来的人回头一看，发现神在历史上都留下他爱的痕迹。所以我们读历史上的这些旧约的这些各书卷，我们都可以找到很多要落点在耶稣基督身上的预表。所以你读每一卷你也很感动的啦，啊，当时在强化这些概念呢，一直在强化，在强化，哦，哇，我们的神这么伟大，他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爱的，你会感动到流眼泪。所以第一个历史性，啊，这就是爱有一个贯穿历史的神，但是其他宗教没有啊，所以他们没有这样的神，所以不会有预表这个东西，这是基督教特有的，圣经特有的。哇，哎，很感动的，刚才这行哦，我们就感动到不知道要怎么说，五体投地啊。那第二个，它必须要是一个，它具有一个预先性。预先性就好像说有一个趋势，好像一支箭飞出去的时候呢，它射向未来。当旧约他提到一个东西的时候，要成为一个预表的时候呢，他通常他留下伏笔，而且他预留有一种发展的趋向。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引用的《生命记》十八章的第十八节，神借着摩西来说，说神要从你的弟兄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像摩西的，像我的，要从你的弟兄中兴起一位，这表示说他是未来要发生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先知，就是像摩西的那个先知啊，这就是预表啊。所以他有一个预先性隐藏住，那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才会出现的。所以他不是只有在时间上是先的，先存在的啊，那个实体在后面的啊，这个影子跟实体不是只有在时间上一个前跟后的这样的预先性，它更是有一种积极性，积极的要朝向未来会发生的。哦啊，这个东西它的预先性哈，哦，所以你排除的，你有它具有历史性，可是呢，它有没有预先性？所以一个条件一个条件出来的时候，它就会把很多很多的东西，很多具有历史性的东西呢，就把它排除掉。所以剩下的我们所谓的圣经，它要用预表的形式来表达的经文或是这些道理呢，可能会远比我们本来所了解的来得少一些啊。因为我们现在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圣经怎么样来谈预表的时候呢，啊，就是保罗，就是保罗主耶稣还有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惯用的那个影子跟那个形体啊，地上的样式跟天上的形式的这些说法呢，来让我们知道说他是有一个模型跟实体存在的。那第三个呢，就是相似性。相似性就是说，它一定是有它的， 你既然是要用模型跟实体之间的那个关系，他们一定是有相似的共同点或是相似。那如果不是有相似或是共同点，那为什么要做作为一个表达实体的模型呢？所以这个模型跟实体之间一定有相似性。那这个相似性呢，它可能是某一种特质，比如说 它的功能，它的作用。如果它是一个人带有一个职分，那就是他将来要有的职分。比如说大卫他当王，耶稣也要当王，这是王这个工作这个职分。麦基洗德预表耶稣是一个大祭司，那就是这个职分。那可能是一种功能。比如说这个摩西呢，他把这个铜蛇给做好以后呢，举起来让那些人一仰望他就能够存活，那就是一种功能，一仰望，所以他都有他的相似性的。亚伦发芽的拐杖表达那是无穷的生命力，从死亡成为一种生命的这种绝对性的这种突破，这种能力，这也是预表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他说，或者是说在这个圣殿里面的节期或是各种的祭礼，那个都是非常繁复的，都有它的预表性的。不管是功能职分啊，或是说它的那种某一种特性，医事的特性，那个都会有的。这个叫做相似性。摩西当大先知，主耶稣也是当大先知，这个就有它的相似性。大卫当王，主耶稣当王，相似性。所罗门王是智慧的王，是平安的王，主耶稣也是一样，相似性。一仰望那个铜蛇可以存活，主耶稣被吊起来像一条蛇被咒诅，被咒诅是因为他背负我们的罪孽上到那个木架上去的。铜是无毒的，没有毒的，主耶稣是义的，无罪的。但是为什么要成为蛇？因为蛇是被咒诅的，我们是被咒诅的，他背负我们的罪，所以要吊在那个地方。那怎样才能够存活呢？要仰望。这个都是它的相似性。那第四个，真理性。真理性的意思就是它是表达一个重要的道理。那通常我们看起来，我们去找圣经里头这些预表以后，我们发现旧约它成为模型，成为影子，它要对应到新约，它所表达的不外乎几个主要的道理。第一个要谈的就是弥赛亚。所以弥赛亚基督他在旧约里头作为预表的表达呢是最丰富的，就是要预表耶稣基督的。那当然从耶稣基督开始出发，他要建立一个王国，所以圣殿预表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东西就跑出来了。那基督王国，再来救赎的道理，救赎的道理像献祭节期，这些都是在预表赎罪啊，救赎啊。那另外谈到教会，谈到教会大概是这主要这四种，基督跟他的王国还有呢救赎的真理。那再来谈到教会跟末世，末世论他有很多审判，审判那当然就是终极的审判，就是推到末日末世的时候，所以他有一个末世论的这个观点。那大概就是这一些。那其他的呢，其他的不是说没有用这个预表来表达，那些道理就不重要。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种误解就说这是预表在强调说这是预表的时候，就是说杜姑的好切啊，现在你说预表很重要，不能够杜啊，好像说不把预表端出来那就不足以代表它的这个道理的重要性。其实并不是这样，而是说圣经里头他正好你会发现说他谈到基督的时候，他预表他要表达的大概是涵盖这些层面的，基督的王国、救赎，或是说圣殿当然基督王国跟圣殿他最后是落点在教会，但是他表达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也把它分开来看，基督再来基督王国、救赎圣殿跟终极审判。哇，这个这么多，大概就是这些道理这是预表他所表达的，不外乎这个范围里头这个叫做真理性就是说在这些的主题的范围里头。那另外一个是也是很重要的，叫做对应性。如果有前面这四个条件， 但他少了这第五个这个对应性哦，他的力道就不够。所谓对应，就是说旧约他跟新约有一个对应。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摩西举铜蛇，主耶稣拿来他自己来解释说，那个就是我。所以它是一个很直接的经文，直接的对应。比如说以色列百姓们过红海，那么在云柱火柱底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怎么说呢？啊，这都是仪表啊，这样的仪表以色列百姓吼，受洗拢规模洗啊，所以我们从预表也可以知道说，洗礼是要全身入水的，不然的话为什么强调红海的水分开，但是它漫过两边，漫过整个人以上呢？那个火柱云柱那个水汽是在上头，是覆盖的。所以齁、哦、那预表的时候可以帮忙我们来理解啊，也可以作为一个教育的佐证啊。那当然预表它主要的并不是在谈要来佐证，不要来主张教育，但它可以成为一个佐证。哦啊，波罗的说啊，这都是啊，这都是啊。因怕过红海，就是预表我们今天洗礼，他们在云柱底下、火柱底下行走，这个就是预表我们今天的洗礼啊。啊，保罗说是就是了，因为圣灵感动他，他从主耶稣得到启示。啊，这个就是圣经解释，圣经解释预表的方式，很直接的经文对应过来。哦，那当然希伯来书里头更多了。哦，他谈到这个圣殿里面的啊、哦、献祭的制度啊。哦崇拜的条例等等这些拉过来啊，那就可以从旧约跟新约去找它的对应性啊，这个是经文本身直接的对应。但是另外有一种对应叫做思想跟主题式的对应，也就是说它不见得是刚好像摩西举铜蛇，主耶稣把它拿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提说那就是我，这个是一个非常直接的百分百直接的这样对应。但是旧约圣经里的他谈到一些思想，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是谈到基督这个弥赛亚王国救赎圣殿或是周末的审判这些话题的时候呢，他跟新约的某些经文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在主题上是一致的，很明显的谈到这些，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拉过来说这个就是在思想跟主题上的对应啊，那这个跟我们刚刚提到的经文直接的对应啊，那有这个不同的巧妙之处。那一般来讲比较宽大的一种解释圣经的方式我们都接纳它，因为它有很明显的对应，虽然不是字眼上的直接对应，但是它是在思想跟主题上的对应，我们可以称为它是具有预表的。好，那第六个就是所谓的提升起来的一个现象，提升起来了影子到实体一定有提升现象，因为呢实体它是完整的，影子它只是勾勒出一个轮廓。汽车模型它不能放在路上开，但是呢根据这个模型制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外体的这个实体呢，外形相似的这个实体呢，它可以在路上跑，所以实体对应这个影子它一定是提升起来的。那这个提升呢，它可以从很多方面，比如说短暂变成永恒，属世变成属天，属物质的变成属灵的，软弱的变成刚强的，残缺不全的变成完整的。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大卫当王，大卫当王他当王是当地上的王，那主耶稣呢？主耶稣是当天上的王，所以你看地上到天上，这是提升起来的现象啊。这个提升起来的现象，这绝对是预表当中不可缺少的。如果他前面五个条件都具备了，但是他没有提升现象，那不成其为预表，不需要直接讲就好，不需要说用一个模型来要预表一个实体。那大卫他当王，他当了40年又6个月啊，主耶稣当王了，他永远当王啊。你看短暂变成永恒，属地的变成属天的，属世的变成属灵的，都有提升啊，都有提升起来啊。好，好，你看一样一往一仰望摩西所做的那个铜蛇，被举起来的铜蛇，肉身生命得到保存。但是我们仰望耶稣基督，我们灵魂生命得到保存。所以肉身生命提升变成属灵生命，啊，有提升吗？有啊。 这就是很特别的所在，这就是预表最奥妙之处。啊，这个谁设计的？摩西吗？不是。我们在神学院教释经学的老师吗？不是。谁发明的？神呢？我们有一位神呢，我们这位神是完全的智慧，他活在过去，他活在未来，从亘古的永远到未来的永远，他都是我们的神，他是活着的。时间空间是他所创造的，圣经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了，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是时间，天地是空间，神创造时间空间，他在时间空间之前，他在时间空间之外，他才能够创造时间空间。他如果不是在时间空间之前，他怎么创造时空？他如果是在时空之内，怎么可以创造时空？所以他在时空之前，他也在时空之外，他的存在是在时间空间存在之前，他的能力智慧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他我们这样的一位神，他所设计出来作为预表的东西，我们去读了，感动到米在米皮里面，三更米半都都会笑，感动、哦、好。那底下我们既然谈到这些，大略提一下，那雅各中的预表所罗门王就预表基督，那这个都有经文对应了、哦、不管是经文直接对应还是思想上主题上对应都很明确、哦、所罗门王他预表基督啊，大卫的子孙在耶路撒冷当王，是智慧的王，是和平或平安的王，而且他建造圣殿啊。那苏拉密女，苏拉密其实这个发音跟所罗门它很相似啊，其实它是一个是阳性名词，一个是阴性名词，所以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这是指的平安或是和平哦。那我们看了就知道了哦。今天神的教会基督徒，他是有主的名字的，是配得神的名字的，在他们的额头上有盖了神的印，有神的名字来证明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今天给我们经常说告诉他们高举神的名字，这个没有错啊，不会错的，跟圣经的一贯性是都是符合的。因为这个教会不是长老的，这个教会不是末世基督使徒的，我们这个教会不是只有强调敬礼的，神的教会啊，真神耶稣基督的教会啊，所以能高举耶稣的名，大而皇之啊，有什么不可以的？但都是按着走啊，他就有很多圣经的根据啊。啊，当然这个是在会名上的表达，那真正实际上的是在生命内涵上，我们是真的是有主的名分，是被主认同的，啊，都是得胜的啊。啊，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回去再翻阅这个相关的这个经文啊。那再来，苏拉密他是王的心腹、哦、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他是跟王合为一体的，他跟王是相亲相属的、哦、也就是说我良人属我，我也我属良人，或是说我属我的良人，良人也属我，我的良人也恋慕我、哦、三个阶段。那这个都谈到他们两个呢，互相以对方为相亲相属、哦、所以以弗所书里头保罗他也有一个概念，他说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基督的产业，而且我们也在基督里得了产业，所以这个概念、哦、在圣经里面就形成。但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只会认为说啊，我们是在基督里得产业啊，其实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成为基督的产业，这样的概念也有跟也是有它的经文上的对应、哦、所以我们大概用这个来这几个简单提说、啊、让我们清楚一下。好，那现在我们就进入雅歌了、哦、刚刚还是一个前奏了、啊、讲了一大堆、哦、好啊。那现在我们可以进入本题了，来我们就来读雅歌。小弟想说这几天我们就是带大家读经，希望我们大家、哦、喜欢读经，读经、哦、会思考，看电视、哦、会越看越笨，读圣经会越读越聪明，因为读圣经会思想会思考，而且翻前顾后对应对照。所以小弟、哦、诚恳的建议我们读圣经或是我们来参加聚会，还是拿实体纸版的纸本的圣经。如果我们用不得已啦，比如说外出啦、哦、 我们用这个手机啦、平板来取代，那是偶一为之。那你经常性的，你在教会里面来参加聚会，我们在家庭里面读圣经，还是用纸本，因为纸本它可以翻前翻后。我们耶稣教会的信徒也是很厉害啊，因为我们的长老传道在台上讲创世纪，然后一下子翻启示录，再翻回以赛亚书，再翻到路加福音，你知道吗？这个时空背景几千年在翻转呢。孙悟空啊，他才72变啊，他变来变去到最后还是脱离不了，是不是还被掐住嘛，对哦。啊，咱今天说告为信教，时空背景几千年翻来翻去哦，不会讲恰恰哈，啊，度过的不了得度过啊嘛哈，啊，那我的眼睛听讲哦呢，啊，这个好处是什么？好处是说你会着重以经解经，会抓住圣经的一贯性。哎，头前刚才对一关我的讲了什么？哎，我可以参照对应，那这样我们的领受会更宽广。我们需要很多时候去翻其他的经文来确认一下。哎，啊，这都是在读纸本圣经的时候好处。啊，求主耶稣带领我们大家哈，我们好好的来读经。好，来，你看哦，第一章第一节啊，他提到所罗门的歌啊。啊，其实哦，原来这里所罗门的歌这句话哈，我们中文这样翻哈，好像是直接就讲说所罗门写的。那如果照原来的意思哈，他应该是可以说，因为他这个前置词，他是有很多的有故意意思。比如说，用英文来讲，他是为所罗门写的，或是 to 所罗门 ，to 就是唱给所罗门听的，或是 of 就是属于所罗门的，或是 by 所罗门就是所罗门写的。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大概有安内啦齁。但是总括一句啦，都离不开所罗门王啦。这首诗歌怎么样切割的切离不开所罗门王，是人家为他写的，还是对他吟唱的，或是他直接写的，还是说是属于他的，总是跟所罗门王是有关联。那么在圣经的学者他们在情感上齁有一种倾向，会认为说说的不能下安的后啊啦，你情感上哦比较会倾向这样嘛，对不对哦？比如说我们陈金峰一样，陈金峰打一直全垒打，还有什么美国哪一个全垒打王打了一直全垒打，我们还是会比较倾向说我们的陈金峰还是比较厉害哦，因为那种都有那个情感的作用。但是我们这样讲这个情感作用也不是空穴来风或是无所依据，因为呢我们读的我们了解到所罗门王的时候呢，他做了箴言3000句。他写的诗歌1005首，所以很自然我们就会倾向说啊，那不是说的不容易啊，不看我上面两比一个看一下，是不是啊？台湾巨炮如果不是陈吉梦，那还有谁呢？是不是？大概就是这样啊。因为从他过去的表现，从历史所给我们的一些资讯，大概就不做第二人想，我们就会在情感上有这样的一个倾向。而且是有依据的，神赐给他智慧，神赐给他的智慧不是只有判断事情的智慧，不是只有理出公平正义的这种智慧，神给他的还是有论及到上天下地的动植物自然界的，也让他体会到很多人间的情爱的这块的文学智慧啊，也可以把它表现在雅歌当中，所以他当之无愧。而且我们投票大家选还是会选他，当然大家不会一定不会投我啊，一定会投所罗门王啊，而且安德西顺其自然来理解就好了。那你要怎么样去研究，那就另当别论了啊。不过我们从有限的这些资讯呢 把它概括来看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好，那么歌中的歌，我们刚刚也解释，它是好像说圣所中的圣所，就是一个至圣所。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样的一个强调。好，那么第二节以后我们开始看一下大纲哈。大纲看一下就大概知道说我们这个传道这个雅歌哈，他大概小弟就把它分成六个大段啊。六个大段呢，第一段是一个爱的期待，是1章2节到2章7节。那第二呢，它是一首歌，寻索之歌。所以简单来讲，雅歌它是一些诗歌把它串起来的。 但是呢，当这个上下或是前后的一些比较短的小诗歌，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又可以看出它还是有集成一个比较长的段落啊。所以我们说所谓的六大段，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它有不少的小段的诗歌呢。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呢，比如说一章的二节到二章七节，正好我们可以用一个有涵盖性的主题去把它盖括。这就是一个爱的期待，那我们就把它定，这是一个爱的期待。那么二章八节到三章五节呢，就会这里头就看到，良人跟佳偶之间呢，他们在爱的寻觅上面，在爱的进行当中还是有一些考验的，他们也曾经失落，也曾经会有一种迷惘的时刻，但是他们要去寻索。好，所以他就唱了一些小的诗歌，就把它放在一起，是寻索。那么到三章六节到五节呢，五章的一节啊，婚礼之歌，婚礼的行列啊，然后这个良人对佳偶啊，整个这个美丽的这样的一个身旁呢啊，作为一个赞歌，哇，这个非常优美啊。再来谈到就是这个新婚的圆房之歌。那第四段是失落跟寻回，也还是这个爱的考验还是在的。那第五段是恋慕啊。第六呢就是真爱的完成，到最后是完成。那各位，我们是不是会想说，这六个段落是不是按照时间的次序或是爱情的发展作为一个进展的进程的这样一个先后排列呢？倒也不尽然。那么小弟可能会比较倾向说，这个是所罗门王他在回过头，他在谈他的整个婚姻爱情的过程，是当成他们已经结婚以后的，但是他在回忆，所以可能他把很多的所谓的在时空底下的那个先后的次序呢，他就把它混在一起讲，然后他就是用一首一首的歌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你硬要把它谈说，是不是这个前面就是开始爱情的进展，然后到最后才是结婚，不尽然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这么讲，雅歌就好像是一个拼图一样，你是一个拼，它这个图已经是拼好的，因为这是一个历史事件，是已经完成了，结了婚的，从此王子跟这个国王跟王后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就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弄好的这个拼图再把它打破，重新写的时候就是用雅歌把它写出来。我们大概可以用这样想，那就不尽然说你一定要把它做这一段落，就是说结婚前的事情，而且这个一定是结婚后的事情。除非他本身的段落的进展他已经有比较明确的指明了。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不可以违背圣经的一贯性。所谓圣经的一贯性，就是说婚前是没有再发生性行为的，所以呢，他可能是用了一个已经结婚以后呢，他在回想过往，他用一个超时空的，他可能是在时空的背景上，他是跳来跳去的，他是跳跃式的，他比较会是说用一个主题来谈的。他谈到一个什么主题的时候，有几首小的诗歌放在一起。那当他谈到另外一个主题的时候，是几首小的诗歌把它放在一起。啊，当我们按照这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以后开始这样的一个进程去读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到它段落的分明，我们要看到它语气的转折，或是它所论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主题的时候，那就是段落的分野嘛。我们在读的时候是会注意到这一些，那当我们注意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那我们再出来，我们进到里头把它分成几个小段，但是我们要出来，出到外面看的时候，这几个小段呢，这刚好是用一个比较广的主题句又可以涵盖，所以呢，这个分段，小弟的分段是用这样来想的。但我们的概念是他们结婚了，但是他们写的时候是用一种超时空的想象，比较是一个主题，谈到某个主题的时候写的几首诗歌。那因此呢，这个雅歌我们大概用这种方式来解释。那刚刚我们也漏掉提到一点，就是说那雅歌是不是戏剧？其实在希伯来文学里头，他们没有特别所谓的发展出所谓的戏剧，但是呢，雅歌我们读起来，我们会感觉到又好像有点像舞台剧， 我像舞台剧哈，我们这样看起来就是说，有所罗门王，那所罗门王他另外一个角色就是牧人，那还有耶路撒冷或西安的众女子，好像是在舞台上的和音天使，啊，男主角跟女主角在对唱，啊，有时候是后面的这个和音天使他们在发出声音来，哦，在旁边呢，这个难免嘛，因为女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她旁边总有一些闺蜜嘛，哦，狗头金丝嘛，给她出主意嘛，哎，你跟你讲，你跟她约会的时候，你不能够太早到啊，太早到好像你嫁不出去，哦，你也不能够迟到太久哦，啊，迟到十分钟这是正常礼貌，哦，让她知道说，哦，我不是说绝对不嫁不出去的，但是我也不要让你等太久，啊，让你等呢，等十分钟就好，是不是啊？那个闺蜜有时候都会给你弄出一些主意嘛，不管是收的还是不收的主意，都是差不多都会这样。哎，那个就是好像什么西安的众女子，一路上的众女子在那边合唱。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明确、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我们看到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这样解析以后你就会有一个图像的感觉哦，好像真的是有一群人，不是一群人，有几组人在舞台上在唱和着啊，比如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个显然是佳偶他在唱的嘛，哦，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哦，所以众童女都爱你，哦，愿你吸引我，诶，到这个地方都是女主角在唱的啊，那底下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哦，诶，啊，这个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是什么？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唱出来的啊，唱了以后底下王带我进的内室，这个又是佳偶在唱的，所以有分段啦，啊，哦，再来第四节，愿你吸引我，哦，愿你吸引我，又是佳偶唱的啊，然后底下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哎，愿你吸引我，啊，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这个就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王带我进的内室，又是佳偶，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又是耶路撒冷众女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盛世赞美美酒。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啊，就是咱女主角想一个，啊，这个和音天使唱一下，他再唱一句，和音天使再唱一句，所以他哦，很像具有一点点的戏剧，但是它是一个舞台的吟唱，用诗歌来吟唱。啊，吟唱呢有男女主角对唱，啊，这个中间也兼杂着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出来凑一个热闹啊，来给他一个和音。啊，好像在对话啊，这个对话当中呢，你就可以把它勾勒出来一个不是很完整、很确定的一个故事情节，但是还是稍稍可以揣摩而得啦，还是可以揣摩的。那我们明天开始就带大家进入这个当中去读啊，最好啊，先生跟太太能够一起读啊，回家以后再读一读啊，再一起祷告，然后再休息。啊，明天的要读，明天要讲的，今天晚上回去就好好读一读。啊，如果是刚好是这个新婚蜜月的哈，所以我们会建议说，新婚蜜月，新婚的夫妻，新婚夫妻如果说哈，去度蜜月，啊，度蜜月的时候不要忘记呢，要带圣经，哦，啊，要休息以前呢，两个人一起读。如果刚好是一个礼拜，还是八天，还是九天，那一个晚上就读一章，啊。让你们拥抱甜蜜啊，进入梦乡啊，可以在那个互动当中更体会出来，哎呀，夫妻之间的互动，然后再把它提升啊，把它反映在基督跟教会啊，那个会感觉会不一样啊。啊，你可能会说啊，团队啊，卖讲迄啦，老夫老妻啊，那结婚五六十档、七八十档啊，可能无到七八十档的啦，四五十档啊，啊，敢无真正有影？哎，啊，其实哈，夫妻的爱可以升华，年轻时候用热情谈恋爱。中年的时候用温情谈恋爱，那年老的时候可以用恩情谈恋爱，春阴情呢，哦，看你着对方的手。年轻是要搂搂抱抱嘛，新郎搂新爹顾嘛，新郎抱新爹顾嘛。啊，中年呢？中年是安尼，久久也摸一下哈，啊，温情啦，无遐热啊啦。啊，我都拢不时拢保持九十度的，一头壳会烧坏去，头壳上关就38度尔，对不？啊，温情啦。啊，年长的时候就是存恩情啊，两个人做伙吼，不谈爱，不谈所谓热情啊，都看对方，看得到对方的手，安尼就好啊。 看到对方个咧喘气，啊，有咧喘气，安就好啊，心满意足。看到对方个咧喘气，啊，就心满意足啊。因为两个人脑相吸相并肩一直走，不离不弃。虽然身体无好啊，但是依然咧做伴。啊，心内想啥物拢知影，一个眼神，对方就知道我现在表达什么恩情。所以其实还是有的哦。啊，咱不是跟他停留在那个夫妻，再把它翻转一个层面上来，基督跟教会。哦，啊，这样我们就个人的体会可能会不太一样。啊，这就是哦，读者哦，可以自主也可以自负的地方。所以读雅歌哦，作心些的，作趣味的。啊，这换一句话来讲，道理我们大概可以去体会。啊，但是呢，跟我们要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啊，应该也是我们还可以努力的地方。好了，那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啊，让我们啊在传道说明不足之处呢，有主耶稣的帮助跟带领。好，我们来唱诗。